你好，我是李斌。在前面的课程中呢，我们介绍了 JavaScript 中的对象是由一组组属性和值的集合。从 JavaScript 语言的角度来看啊， JavaScript 中的对象像极了一个字典，字符串作为一个键名，然后任意的对象呢可以作为键值，可以通过键名来读写键值。然而呢，在 V8 实现对象存储的时候啊，并没有完全的采用字典的这种存储方式。这呢主要出于性能的考量，因为啊字典是一个非线性的数据结构，查询的效率啊会低于线性的结构。V8 呢为了提升存储和查找的效率啊，采用了一套复杂的存取策略。那么呢，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V8 啊是采用了哪些策略提升了对象属性的一个访问的速度。在开始之前呢，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对象中的常规属性和排序属性。你可以参考一段代码啊，在这段代码中呢，我们定义了一个构造函数 for， 然后啊利用构造函数 for 创建出了一个 bar 对象。在构造函数中啊，我们给 bar 对象设置了很多很多属性啊，包括了数字属性还有字符串的属性。然后呢，我们每组出来bar对象中的所有的这些属性啊，并将它一一的打印了出来。如果呢你手动的执行一下文稿中的这段代码，会发现啊打印出来的属性并不是我们设置的属性。我们设置的属性的时候是乱序设置的，比如开始设置是 100， 然后又设置了 1， 但是啊输出的内容却是非常的规律的。简单来说呢，体现在了以下的两点。第一点呢，设置的数字属性啊是最先被打印出来的，并且呢是按照数字大小的一个顺序来排列的。第二点呢，是设置的字符串的属性啊依然是按照之前设置的顺序打印出来的。比如啊我是按照 BAC 的顺序设置这些字符串属性的，那么呀打印出来的依然是这个顺序。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呢，是因为在 ECMAScript 规范中啊定义了数字属性啊应该按照索引值的大小来进行顺序的排列，而字符串属性呢则根据创建时候的顺序来进行一个顺序的排列。在这里呢，我们把对象中的数字属性啊称之为排序属性，在 V8 中被称之为 element， 字符串属性呢就被称之为常规属性，在 V8 中被称之为 properties。 在 V8 的内部啊，为了有效的提升存储和访问这两种属性的能力啊，分别的使用了两种线性的数据结构来保存排序属性和常规属性。具体的呢，我画了一幅图放在了文稿中，这里面呢你最好能对着插图来理解一下，这样会比较的直观啊。不过我在文章中啊也会尽量的描述清楚。在这个结构中呢，bar对象包含了两个隐藏属性， element 属性和 properties 属性。 element 属性啊指向了一个 element 对象，在 element 对象中呢会按照大小的顺序来存放排序的属性，而 property 属性呢则是指向了另外一个 property 对象，在 properties 对象中啊会按照创建时候的一个顺序来保存这些常规的属性。分解成了这两种的线性的数据结构之后啊，如果执行索引操作，那么呢 V8 会先从 elements 属性中按照顺序读取所有的元素，然后呢再在 properties 属性中读取所有的元素，这样就完成了一次索引的操作，将不同的属性啊分别保存到 element 属性和 property 属性中啊，无疑简化了程序的一个复杂度。但是呢在查找元素的时候啊却又多出了一步，比如呢我要执行 bar.b 这个语句来查找 b 的属性值，那么 V8 会先查找出 properties 所指向的对象 property， 然后啊再在 properties 对象中查找 b 的属性。这种方式呢在查找过程中无疑增加了一步操作步骤，因此呢会影响到元素的一个查找效率。基于这个原因呢 ,V8 采取了一个权衡的策略，以加速属性的一个查找效率。这个策略啊是将部分的常规属性直接存储在对象本身。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对象内属性，英文是 in-object properties。 对象内属性啊是直接保存在把对象内部的，元素属性呢依然是指向元素对象的。而关于对象啊在内层中的一个展现形式，我画了一张图放在了文稿中，你可以对照着这张图来加以理解。采用了对象内属性之后呢，当再次使用 bar.b 来查找 b 的属性的时候啊， v8 呢就可以直接从 bar 对象本身去获取该值就可以了。这种方式啊减少了查找属性值的步骤，增加了查找效率。不过呢，对象内属性的数量是固定的啊，通常啊默认是10个。如果呢添加的属性超出了对象的一个分配空间，那么这些超出的部分依然会被保存到常规的属性存储中。虽然呢属性存储多了一个间接层，但是啊它是可以自由扩容的。通常呢我们将保存在线性数据结构中的属性称之为块属性。因为啊线性数据结构中只需要通过元素的索引就可以访问到属性，所以这个访问的速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虽然啊访问线性结构的速度快，但是啊如果从线性结构中添加或者删除大量的属性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的执行效率会变得非常的低。这啊主要是因为产生了大量的时间和内存的开销。因此啊如果一个对象的属性过多的时候啊 ,V8 就会采取另外的一种存储策略，那就是慢属性的策略。但是呢慢属性的对象内部啊会有独立的非线性的数据结构，通常是质点作为属性的一个存储容器。所有的属性源的信息都不再是线性存储的，而是直接保存在属性的质点中。现在我们知道了 V8 是怎么存储对象的了，接下来我们就结合 Chrome 中的内存快照来看看对象在内存中是如何布局的。你呢可以打开 Chrome 开发者工具，先选择控制台标签，然后呢在控制台中执行一段代码来查看内存快照。这段代码是这样的，我创建了一个 for 函数，给该函数设置了两个参数 property number element number， 分别呢代表了创建常规属性的个数和排数属性的个数。我们先将这两个类型的个数都设置为10，然后啊利用该构造函数创建了一个新的 bar 对象。创建了函数对象，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查看构造函数在内存中的一个状态了。你呢可以将 Chrome 开发者工具切换到 memory 标签，然后啊点击左侧的小圆圈就可以捕获当前的内存快照了。我在文稿中啊放了收集当前快照的一个页面的截图。如果啊你想要查找我们刚才创建的那个对象，可以在搜索框里面输入构造函数 for， Chrome 呢会列出所有的经过构造函数 for 创建的对象。我们搜索出来啊所有经过构造函数 for 创建的对象，点开 for 的那个下栏列表啊，第一个显示的就是我们刚才创建出来的 bar 对象。我们呢就可以看到 bar 对象有一个 element 属性，里面包含了我们创建的所有的排序属性。那么怎么没有常规属性对象呢？这是因为啊只创建了10个常规的属性，所以呢 V8 将这些常规属性直接做成了 bar 对象中的对象内属性。所以啊这时候的数据的内层布局是这样的啊，10个常规属性作为对象内属性直接存放在 bar 函数的内部，10个排序属性存放在 elements 中。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将常规属性的个数调整到20个。你呢可以在控制台执行下面的这样一段代码。这段代码是这样的，我声明了一个 bar2 的一个对象，然后通过使用 new for， 然后传递参数是20和10。然后呢我们再重新生成内存快照。这时候啊构造函数 for 下面已经有了两个对象了，其中一个是 bar， 另外一个是 bar2。我们点开第一个就是 bar2 的对象。这时候啊你会发现啊由于创建常用的属性超过了10个，所以啊另外10个常用的属性就被保存到 properties 中了。注意呢因为 properties 中只有10个属性，所以啊依然是线性的一个数据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些属性的顺序都是按照创建时的顺序来进行排序的。所以呢这时候的属性的内层布局是这样的，10个属性啊直接存放在 bar2 的对象中，然后呢10个常规的属性是以线性的数据结构的方式存储在 properties 属性里面， 然后还有10个数字属性直接存放在 elements 属性里面。如果呢常用的属性太多了，比如啊创建了100个常用的属性，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其内层的布局。你可以执行最大代码，我们声明一个变量83，然后通过 new for 然后传递100和10这两个参数，然后呢以同样的方式打开83来查看其内存布局。这时候啊 property 属性里面的数据啊并不是线性存储的，而是以一个非线性的字典的形式存储的。所以啊这时候的属性的内存布局是这样的，10个属性呢直接存放在83的对象内部，90个常规属性啊是以非线性的字典的这种数据结构存放在 property 属性里面的，还有10个数字属性啊这是存放在 element 元素里面的。好了，现在我们知道 V8 是怎么存储对象的了。不过这里面还有几个重要的隐藏属性我们还没有介绍。除了 element 和 property 属性之外啊， V8 呢还为每个对象实现了 map 属性和 proto 属性。 proto 属性啊就是原型，用来实现 JavaScript 继承的，我们会在下一节来介绍。而 map 属性呢这是隐藏类，我们会在后续讲隐藏类的这节文章中来介绍它的工作机制。好了，今天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这节课呢，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介绍 V8 内部是如何实现存储对象的。因为啊 JavaScript 中的对象是由一组组属性和值组成的，所以呢最简单的方式是使用一个字典来保存属性和值。但是啊由于字典是一个非线性的结构，所以呢如果使用字典，那么读取效率会大大的降低。为了提升这个读取和查找的效率啊， V8 会在对象内添加两个隐藏的属性，分别是排序属性和常规属性，它们分别指向了 element 对象和 properties 对象。在 element 对象中啊会按照顺序存放排序属性，在 properties 对象中啊会按照创建时的顺序来保存常规的属性。通过啊引入这两个属性呢，就加速了 V8 查找属性的一个速度。为了进一步提升查找效率啊， V8 还实现了内置的对象内属性的策略。当常规属性少于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啊， V8 就会将这些常规的属性直接写进对象里面，这样又节省了一个中间的步骤。但是呢如果对象内属性过多的时候啊，或者反复添加或者删除这些属性的操作，那么呢 V8 就会将线性的存储模式降级为一个非线性的字典的存储模式。这样虽然降低了查找的速度啊，但是呢却提升了修改对象属性的一个速度。最后啊我留给你一道思考题。通常呢我们不建议使用 delete 来删除属性，你能结合文中介绍的快属性和慢属性给出不建议使用 delete 的原因吗？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收听。如果啊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所启发，也欢迎你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